欢迎收听手作人 Handmader， 跟我一起透过双手感受美好生活。嗨，欢迎回来手作人，我是贝华。上一集很开心跟大家宣布我们 Podcast 要回来之后，我想说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为什么要录这个 Podcast 的构想。那我是从2012年那时候我开了一间手作教室，所以我自己是用手作来创业然后生存下来。之后我会录一集就是我的奋斗史嘛，这样子。我想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对于这个节目的规划哦。基本上我会把节目分成四个大的单元，第一个呢是手作创业家，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这些年来我在创业上的一些心路历程或是经验。那第二个部分呢，我把它叫做手作小学堂，它就会是一些比较关于知识面的，比如说像我之前有录过一集带大家逛花市，或是有哪一些比如说我们要怎么做皮革啊之类的。第三个单元呢叫做手作聊天室，这个单元呢会找一些我的好朋友，同样也是还在手作这个领域奋斗的朋友们一起来录。最后一个呢是手作旅行团，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我有机会去国外参观或是玩啊，有碰到一些手作的事情。我预计啦，我之后会录一集就是如何到国外摆市集的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今天主题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会把它归类在手作创业家。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在手作这件事情上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证照，不管你是想要贩售商品或是想要教学，证照真的是必须的吗？回想一下手作证照这个东西啊，我知道比较早，然后它的历史比较悠久，比如说像是编织，以编织来说，在日本他们有专门的编织协会，所以他们就是有一套他们自己的证书。这种最容易在哪里遇到呢？如果你本身对编织有一点点研究的话，就是在毛线行，然后那个老板娘通常都很厉害，然后她就是会编，他们可能主要就是会做一些帽子啊、衣服啊等等的，她可能又分成棒针跟钩针。再来呢是像是花艺证照，以花艺证照来说也蛮多都是历史蛮悠久，可能在我们奶奶那一代比较走日系的证照，比如像是池坊啊、小圆流啊这一些。到现在呢，我们其实在台湾有很多不同国家的花艺证照可以学习，比如说像荷兰、法国、美国等等的。再来呢是我觉得大概是在十年前开始日本有一套证照，它主要都是在做一些粘土啊、仿真粘土啊、甜点粘土啊，什么甜点粘土16件，当时就是其实有非常多的爱好同好都有在学习。我自己观察就是在我们手作这一行这些年来比较大众化知道的证照。再来呢就是在这几年当中，可能从2017年2018年之后，香氛这块市场开始崛起，然后我们就有非常多非常多韩国或是日本的关于香氛的证照。这大概是我自己归纳出来手作证照的来源。手作到底需不需要证照呢？我先破题，我觉得不需要，它不是一个必要的。那你说那所以老师你没有证照吗？哦，我其实有不少张证照，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哪一些证照。首先呢在花艺类，花艺类的话呢，自己是蛮喜欢插花，我也蛮喜欢花，可是我没有想要用花来维生。我觉得做花的人真的非常非常辛苦，如果现在在收听的你是做花艺相关的，我真的很佩服你，尤其是鲜花类的。我其实有接过一些案子就是做鲜花，我觉得那个精神压力之大，花就是它是有生命的，所以它会死，那你要怎么样确保在送到客户手中的时候它还是它最美的姿态，我觉得那个心理压力真的超级大。花艺的部分呢，我拿的是 AFA， 是美国芝加哥花艺学院的证照。不同国家的花艺证照可能有不同着重的地方，比如说像美国他们可能比较重商业，德国呢他们可能比较走架构的，法国可能就是比较浪漫之类。我研究没有很深啦，所以我不敢保证我讲的一定是对的。那我自己拿的这张美国芝加哥的花艺证照呢，它就是以商业取向的，它其实分了三个等级，我们要修过不同的课，然后它其实它的考试我自己觉得还蛮紧张的，比如说像考初阶的时候就是你要在100分钟内做完2胸花跟插完一个盆花。我自己是拿到第二级，就是讲师的证照。讲师的证照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一样要在限定的时间内绑完2束捧花。 其中一束呢是每一朵花都要上铁丝，然后再绑成一个水滴形的。那时候其实在考试前大家都经过了很多次练习，其实蛮紧张的啦。他在上一集呢就是教授，教授的话就是要上，你要上过更多的课，考试当然就更难了。我自己是没有继续往上考，因为我觉得花艺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算是休闲，虽然这样讲很奇怪，休闲考什么证照，可是我相信很多就是从事手作应该跟我一样，就是你的休闲，手作人的休闲还是手作，只是品项不同。当时上这个课我只是为了想要多了解一些花，有可能我之后工作可以用到，但是我并没有想要以教授花艺为我主要的工作这样子。刚刚在回想关于花艺，我还没有其他的，我想到我还有一张浮游花证照，它好像是日本的 UDS 协会的吧，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要做完5个浮游花作品，因为有点久所以我记得没有很清楚，记不太清楚就表示我后来就是完全没有再去 care 关于这张证照相关的后续。再来就是香氛方面，那因为我现在主要的工作还是会以香氛为主，香氛方面我有的证照会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呢跟其他专门在教证照的老师比起来，我证照其实非常非常少，说不定比你都少非常多。首先第一张呢是 KCCA， 这个我想应该是大部分从事香氛的人都会有的，它是韩国的蜡烛工艺协会它发了一张证照。我自己做蜡烛其实比 KCCA 还要早，那我当初怎么做，我就是土法炼钢，自己摸索，然后开始摸一阵之后，韩国这些协会的证书才出来。我当时一直在考虑说我到底要不要去拿这张证照，后来还是拿了啦，那等一下会跟大家说原因。 KCCA 的话它就是规定是做28个作品，不同的老师可能会再送一些其他技法的作品。再来第二张蜡烛证照我有的是 JCA， J 就是 Japan， 所以它是日本的蜡烛协会所颁发的证照，它的翻译呢是日本艺术家蜡烛证照。所以那时候我为什么会想要拿这张证照，是被艺术家这三个字吸引。我觉得蜡烛其实是可以再往更精致更工艺的方向去发展，所以那时候我去拿这张证照。 JCA 跟 KCCA 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在使用蜡材的方面，日本人呢他们比较喜欢用的是石蜡，石蜡就是看起来会有点透，没有那么乳白色的感觉。韩国比较多是用大豆蜡，这两个不同材质呈现出来的蜡烛其实长得也还蛮不一样的。再来第三张呢，我不能说我有啦，我只能说我学过，也是韩国的一位老师 Hastable 这个协会的证照，他的技巧呢我觉得比 KCCA 要进阶蛮多的，然后在课程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很厉害的作品。 Hastable 的老师本身也很厉害，他都跟一些大厂合作。为什么我说我有但是我又不敢说我有呢，因为他其实是要交作业的，然后我没有交，所以最后我没有拿到这一张证照。这三个呢是我有的比较关于蜡烛方面的证照。再来关于肥皂方面，手工皂方面呢，我也是有个几张，我最早学的也是日本的，就是木下和美老师的宝石皂。我大概5-6年前老师刚开始到国外开课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拿到这张证照。再来是老师有另外一个水肥皂，其实我觉得木下老师非常的厉害，他的作品都很精致很精美，也有不同的品项，像是甜点皂这一些。那我自己有的是宝石皂跟水肥皂，就是比较透明感的这几个。还有一个是韩国的奶油皂证书，这是肥皂方面。再来关于香水啊，香水我比较不一样，我没有学韩国的。其实一开始学的时候我是先去学芳疗，所以我也有芳疗那他的中阶的证照。但是我学一学之后发现我好像喜欢的东西不是芳疗，我喜欢的是香味。我对于它的疗效倒是没有那么的在意，但是我喜欢很香的东西。所以在我学到中阶之后，我就在想好像我不是应该学芳疗，我应该是学调香。后来呢我就是再去学调香，那我学的调香是天然精油的调香，所以关于单体那些我自己是比较不了解。我拿的是台湾的 CNP 协会的证照，那这个证照呢花了4年的时间，不是学了4年，是因为我们有初中高阶嘛，就是老师开班也不是这么的密集，就是要凑到一定人数才可以开班，所以总之后来我就是拿到第3阶最高阶的证照。前一阵子呢还有拿了一个，就是最近如果你在香氛圈啊可能会比较知道，就是 MBTI 的调香，那这个也是 KCCA 出的。再来呢我还有一张园艺治疗师的证照， 那园艺治疗师在台湾本上分成两个比较大的派系，一个派系呢，他是强调呢，他需要很长的时间学习去实习，所以他可能要花个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够拿到各种不同的科目。那另外一个呢，他是比较速成，是四个整天，然后上完课考试就可以拿到证照。我拿的是速成的那个。为什么会想要拿园艺治疗师哦？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嘛，我其实非常的喜欢花草这类的东西，所以那时候觉得还蛮有兴趣的，那就拿了这张证照。最近呢，还有去上关于滴胶，就是环氧树脂或是 UV 胶的一个证照。以上我不确定有没有漏掉，我觉得可能有，但这是我大概我有的证照。还记得我刚刚说什么吗？手作到底需不需要证照？我觉得不需要。那你说，哎，老师，那你说不需要，你自己还拿了那么多证照。我为什么会想要拿证照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喜欢有系统学习的人，我把笔记抄得很漂亮，我就会觉得很开心。我非常的喜欢做表格，我觉得证照对我来说，它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很有系统性的去学习一个东西。所以像我在拿 KCCA 的蜡烛证照的时候，你说那些东西我不会做吗？其实九成我都已经会做了，可是在透过这样子一个有系统去学习，我们从蜡材开始讲解，然后到后面不同的蜡烛始作，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还是蛮大的。那这是我自己的偏好。再来就是有些同学他们学证照的原因可能是他想要去教授证照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哦、就是比如说像我今天拿了 KCCA 这张蜡烛证照之后，我练习好之后，我就可以再去教其他的同学。我等于我有这张证照之后，我也可以去发这张证照。市面上其实也有蛮多老师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就是它也是一个教学的方式。只是说呢，它蛮有可能会陷入一个，我不能说是恶性循环啦，但是基本上会在，我觉得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有点爆炸的红海了。你拿了这张证照以后，你等于是你教出很多对手。撇除对手这件事情，如果今天你想要学一张证照，你会先怎么做？你应该是先 Google。 今天有很多位老师，你 Google 完之后你会找谁？你应该会找最大的教室、最有名的老师、评价最多的老师，比较不会找那些就是看起来是刚刚新发展的品牌，因为我们都是花一样的钱嘛。我不能说这个市场已经饱和或是爆炸，只是说我觉得 新出来的同学们会比较辛苦。但是呢，我觉得教证照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学生比较不会跟你杀价，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协会啊，为了怕大家销价竞争，所以他们都有规定说你这个东西最少要开多少钱，市场上的差距可能就是一两千块而已啦，不会说有三万跟五万这么大的差距。好处就是其实想要学证照的人大概也就知道这个价钱，他比较不会觉得你很贵或是杀价，因为这个你就可以推给协会，就是协会规定的，不是我规定。这几个是我觉得学证照的好处。再来呢，回到刚刚说的为什么没有证照也没关系，可以从这个方向来想，就是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像我今天如果我主要从事的是手作教学，你来到教室，学生会先说，老师你把证照拿出来吗？其实不会嘛，大家喜欢的是你的风格，你的作品，把东西做好远比你有这张证照重要的多。再来呢，第二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发的这些证照啊，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协会，它并不是政府发的证照。也就是说其实我只要有办法，我成立一个协会，我也可以发证照。那反过来想，我觉得我现在有最有价值的证照是什么？我想就是驾照吧，因为那是国家考试出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私人协会就是没有什么公信力什么的，我相信你拿到证照也是需要有一定的门槛，只是说在现在这个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证照只是让你觉得你好像拿到一张纸，可是很多都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上完一个课。我觉得与其叫做证照，倒不如叫做修业证明，就是只能证明你上过这个课。你有证照以后你开课就一定会有人来吗？这也是我觉得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 gap。 所以总之我觉得实力远比证照来的重要。你说我之后会不会再去拿证照？我觉得我蛮有可能会再去学一些其他我想要学的东西的证照。我不敢说我不会再拿证照，可是证照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不是必要。以上呢就是我对于手作证照的一些想法，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也欢迎跟我分享。那我们就下期见咯。